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5年3月28号。首先请收听国际风云。
北京持续动荡，李嘉诚罕见不买账，美国落重手断中共后路。特朗普施压 F1 轮胎巨头，要求中共股东让位。特朗普扫荡无证移民，这些都可能被驱逐。上海外来人口跌破千万，中国多地黄沙弥漫。俄罗斯希望再次向欧洲出售北溪天然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尽管中共官方一再施压，李嘉诚出售港口事项仍然将按原定计划推进，将包括巴拿马两座港口在内的数十个港口出售给贝莱德集团牵头的欧美财团，进一步的协商工作正在进行中。同时内部消息再爆猛料，中共内部正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军方和高层继续坍塌，多人被清洗调查，特朗普政府再落重手，阻挡中共为增强自己的军队，制造高超音速导弹、军用无人机等。3月26号礼拜三，彭博社引述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知情人士说长和和贝莱德集团之间的协商工作并没有因此受到干扰。目前相关各方正在完成尽职调查、税务、会计和交易条款细节的最终敲定，仍然将按原定时间表在4月2号前签署协议。一旦成交，长和将可以获得190亿美元现金收入。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相关文件，长和和贝莱德为首的欧美财团有145日的独家磋商期。消息人士说，这项约定导致中共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中资财团难以中途插入，没有参与交易谈判的空间，被外界视为以企业自保为首要目标，规避未来收益和营运风险。香港大公报26号再次刊发评论文章，升级对长和进行施压，要求长和要算好长远账，并威胁如果是坚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后果将十分严重。3月25号，香港南华早报曾经在一篇报道中披露，长和曾经邀请香港地产界人士撰文，强调这笔交易是意大利阿庞特家族，并非美国投资基金布莱德。有分析指，李嘉诚能够不理会习近平的愤怒，和背后支持他的高层有直接的关系。3月26号，资深媒体人赵兰健获得内部消息，中共军政高层数百将领和高官持续落马，党内内斗已经达到白热化。最新被清洗的高官名单是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军委训管部部长王鹏、东部战区海军司令王仲才、73军军长丁来福。此外还有两位重要的政治人物被带走，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萧培、中纪委驻中国证监会纪检组组长王慧敏。赵兰健分析，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高官落马，这种局势远未结束。25号，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近期中共军队高层政治大清洗，是习近平试图清除军队中任何可能挑战或者威胁其权力的腐败势力的举动。 根据美国情报机构3月25日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指，有关中共威胁部分的比例最大，占了大约三分之一，其余是关于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威胁。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话俾情报委员会知，中共是美国最有能力的战略竞争对手。他说，中共的军队正在发展先进能力，包括高超音速武器、隐形飞机、先进潜艇、更强大的太空和网络战资产，以及更庞大的核武库。3月2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将80家实体列入贸易出口黑名单，其中包括50多家中国实体，旨在阻碍中共开发高性能计算能力、量子技术、先进人工智能和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商务部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在声明中表示，我们不会允许对手利用美国技术增强自己的军队并威胁美国人的生命。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部副部长杰弗里·埃斯勒在声明中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不懈努力防止美国技术和产品被滥用于高性能计算、高超音速导弹、军用飞机训练和无人机等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领域，从而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亚历克斯·卡普里对 CNBC 表示，最新的制裁将目标扩大到第三国、中转站和中间商。他说，中国企业设法通过某些第三方获得了美国的战略量用技术，即中国企业尽管受到限制，但仍然可以利用漏洞获取美国技术。美国官员将继续加强跟踪和追踪行动，打击英伟达先进半导体的走私。有150年历史的意大利轮胎巨擎倍耐力近日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要求其降低和中共政府的联系。27号消息，倍耐力董事会正在要求最大的股东，亦是中共国企的中化集团，抛售手中持有的股份，以防止在美国发展的计划受阻。据悉，倍耐力董事会已经要求中化集团降低其现有 37% 的持股。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是意大利投资公司卡芬，这个企业持有 26.4% 的倍耐力股份。目前倍耐力管理层要求中化集团让出头号股东的位置给卡芬公司，方式包括回购股票以及在市场上转售股票，令其持股降低到 25% 之下。外界还不知晓中化集团是否同意这个建议，以及美国当局是否对这个举动能够充分满意。由于特朗普政府提升对各国产品的关税，大量企业奔赴美国设厂，倍耐力公司生产赛车使用的 F1 方程式轮胎，拥有轮胎感测器收集信息的专利技术。公开的财报显示，企业有 25%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为了维持最大客户，倍耐力准备在美国建设新的轮胎工厂，然而公司和美国的建厂讨论受到阻力，原因是中化集团成为了倍耐力的最大股东。今年一月，美国全面禁止进口中国的自动化驾驶系统、蓝牙软件、 WiFi 模组和卫星有关的设备。倍耐力希望规避关于美国制裁的更多风险。之前中化集团在2015年以77亿美元买入倍耐力的多数股份。根据最初协议，投资人不能够干预倍耐力的日常管理、策略和人事任命。然而在不到两年之前，北京意图进一步掌控倍耐力集团，导致意大利管理阶层和中化不断爆发冲突。由于中化集团的控制野心扩张，意大利政府宣布动用黄金权力外国投资审查机制，限制中化在倍耐力的股东权限。 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3月25号报道，特朗普政府雷厉风行，扫荡无证移民之际，那些有自称持有支持哈马斯组织的传单、手机内已经删除照片等情况，过去几个礼拜纷纷成为拘留或者遣返的原因及证据。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这个月较早前将230几名委内瑞拉、阿拉瓜火车黑帮成员遣送到萨尔瓦多监狱，其中几人因为身上的刺青图案被捕。叙利亚出生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哈利勒是2024年哥大校园反以色列抗议行动发起人，3月初遭到移民局逮捕，绿卡注销。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说，因为哈利勒散布支持哈马斯的传单，34岁女医生阿拉维耶3月上旬抵达波士顿罗根机场的时候，被海关发现手机里面已经删除档案有已故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及伊朗领导人物的照片，直接被遣返回出生地黎巴嫩。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特朗普总统按照竞选承诺发起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行动。一个几月以来，这场以保卫边境安全的政策风暴席卷全美，特朗普政府重启留在墨西哥的政策，要求庇护申请者在墨西哥等待审查，宣布了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授权美军介入移民执法，冻结美国难民接纳计划，废除美国宪法规定的出生公民权，暂停南方边境非法移民登记等，取得了世人注目的成果。那特朗普为什么要扫荡无证移民？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政治考量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很多人对非法移民问题持强硬态度，他这样做可以巩固这部分选民的支持，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相关政治行动赢得更多支持力量。再比如经济方面，特朗普觉得非法移民多了会抢了本国人的工作，那些低技能工作岗位本来就有限，大量移民涌入，失业率可能会上升，这个令本土民众的生活更艰难了。另外，在社会治安方面，特朗普认为部分非法移民会带来一些不良的治安问题，比如一些犯罪团伙的渗入，会令当地社区变得不再安全，影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共特务伪装走线客进入美国会留低国家安全隐患等等。上海政府数据显示，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去年年底首次跌破1000万，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25号发布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到去年年底，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是 2480.26 万人，比较去年减少了 7.2 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减少 23.79 万人。这部分人群亦包括外籍人士以及国内的外来务工人群。在2024年全年，上海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1/1.53，生育率长期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只有 0.7， 低于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南韩的 0.78。 而在2021年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上海和北京占据了前两名的位置，分别是 4.9 万元人民币每个人和 4.6 万元每个人。统计亦显示，自2020年以来，上海的外来人口总数减少了64万人。当局预测，到2030年，上海有 40% 的人口是老年人，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外界发现，不单止是在上海，包括吉林省等多地以及乡村地区都出现了常住人口减少的情况。吉林省统计局3月24号发布报告，指出2024年吉林省全省比上年减少 22.1 万人，离世人口比出生人口多 11.3 万人，而人口大省的山东省 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千分之 1.67， 江苏是负千分之 2.7， 安徽是负千分之 2.24， 四川是负千分之 3.02。 网民质疑，由于中共政府长期在统计问题上造假，真实的情况可能比政府数据更加严重。再来看一则中国气候相关的消息。26号开始，中国多地出现沙尘暴天气，空气水平为重度污染，户外能见度低，包括陕西西安、新疆、甘肃等多地出现严重沙尘暴天气。网民拍摄的影片显示，西安市区遭到黄沙覆盖，扬沙天气在27号继续持续，引发网民吐槽，空气质量差到大眼塌都看不清了，大家出门都要戴口罩了，为什么我们种了70年树，沙尘暴还是这么多？截至27号上午，宁夏、陕西、内蒙古中西部和东南部、辽宁西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新疆、青海、甘肃等部分地区有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北部多地出现沙尘暴，局部有强沙尘暴，构成灾害。美国牵头俄乌两国达成和平协议。27号消息，莫斯科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会谈包括能源出口问题。当局对欧洲表示，希望再次向欧洲出售北溪天然气，并表示这些产品的价格低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目前俄罗斯正在同美国讨论北溪输油管计划，强调恢复对欧洲的正常能源供应是有利益的。在这个之前，欧洲曾经在几十年来依赖俄罗斯的廉价能源。然而2022年的俄乌战争爆发，欧洲经受了破坏性的能源冲击，而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曾经警告欧洲国家依赖俄罗斯。目前还不知道关于俄国能源的环节是否包括在停火协议中。拉夫罗夫警告，美国不应当要求欧洲拒绝俄罗斯的天然气，同时特别提到了北溪管道，其中三条管道在战争初期遭到破坏，目前只有一条处于闲置。外界认为，如果要求欧洲再次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就意味着欧洲国家解除对俄罗斯企业和个人的制裁。对此，由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表示，欧洲恢复俄罗斯能源采购需要俄国率先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俄军武装部队无条件撤出乌克兰全境，这个是停止制裁的先决条件之一。布莱特巴特新闻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主张和欧洲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政府希望普京政府疏远和中共的关系，给予俄罗斯再次参与西方经济的机会。大型石油公司杜达尔能源执行长普林尼认为，他不觉得部分北溪管道恢复运营的话题很奇怪，原因是俄国在天然气领域具有优势，我认为欧洲不会全力抵抗。26号特朗普政府警告，俄国正在拖延达成协议，不过俄乌两个国家目前都有签署停火协议的意愿。24号美国宣布俄乌达成定点停火协议，针对能源基础设施上实施停火，而几乎谴责俄国屡次违反协议，对能源设施进行攻击。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下面请收听北美快报。
台湾军事高层到美国对接 F-16， 经爆台湾 F-16 机队是亚洲第一，备战中共，而美国智库罕见点名国民党和傅昆萁，这样释放什么信号呢？今日突发四名美国士兵在白俄边境军演中离奇失踪并丧生，背后可能不简单。白宫聊天群组泄密事件发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怀尔兹暗示这件事件不寻常，马斯克将会协助调查。 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台湾国防部副部长这个星期将会前往美国出席为台湾制造的首架新型 F-16 战机交接的仪式。值得关注的是，通常台湾军方官员访问美国都很低调，而这次公开宣布台湾要员去美国直接对接武器装备很罕见。而多个迹象亦都表明美国在关注台湾的一举一动，防止中共渗透台湾，川普亲自出手。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2019年拜登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 F-16V 战斗机，至此台湾的 F-16 战机队总数亦都超过了200架，是亚洲最大的 F-16 机队。去年10月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透露，预计2026年底66架战机能够全部交付。而新战机配备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武器和雷达系统，可以应付包括隐形 J-20 战斗机在内的中共空军威胁。台湾空军司令部计划处处长江元琪少将今日在26号对记者表示，台湾购买的首架 F-16V 战机这个星期将会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完成。路透社说，这个是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外界获得知道的首次这一类的访问。而台湾的 F-16 飞行员亦都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接受训练。中共一直要求美国停止同台湾的任何军事接触。路透社评论指，同日本、英国等盟国高官公开访问美国不同，台湾官员尤其是军方官员的访美行程通常低调进行，不会正式对外确认。去年台湾海军司令曾经访问美国，但是这次是公开宣布武器对接是非常罕见。与此同时，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25号发表了30页最新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内容有三分之一涉及到中共，点名中共已经成为美国全球利益的最大威胁。报告特别提到北京对台湾施加的威胁性压力，以及针对美国目标展开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已经对美国构成最全面而且强大的军事威胁，影响力甚至凌驾俄罗斯。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商务部在23号将来自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台湾、南非等地的80个公司被列入到清单，原因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而台湾的这家公司是中国在台湾的子公司。另外，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日前发表中共对台湾的秘密行动报告中指出，中共对台湾进行广泛的秘密行动作为它全面政治战的一部分，这些行动超越了传统的情报收集，更加威胁到台湾民主社会。行动包括三大部分：情报行动、网络空间作战以及统战活动。报告中还详细记载，从2005年开始，国民党和中共密切往来，除了利用青年交流推广统一战线，还列举了国民党和统战高层接触的例子，包括去年率团访中的立法院党鞭傅昆萁。学者认为，国民党在美国眼里可能被定义为执行中共政策的配合者。除此之外，近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还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中共军队的内部存在猖獗的腐败现象。美国国防官员透露，中共两名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之一的何卫东失踪，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他是近期中共军队高层遭到清洗的最新人物。专家认为，两份报告充分反映出美国在度关注台湾的一举一动，包括台湾的共谍案、台湾企业被中共渗透，可能都潜在着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台湾突然驱逐大陆配偶，突然点名傅昆萁。美国情报向外界披露消息，正暗示美国正是全面加强对台湾的支持。美国不单止会帮助台湾提升防御能力，可能还包括情报共享、安全合作等方面。在25号，克格塞斯在檀香山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发表讲话，说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对美国来讲非常重要，他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印太地区是至关重要的地区。 今日的突发重磅消息是，来自乔治亚州斯图尔特堡的美国第三步兵师的四名美军士兵，在立陶宛东部靠近白罗斯边境的一个训练演习失踪之后被发现身亡。他们是怎样离奇身亡的？目前原因正在调查之中。根据报道，在昨日25号，这四名美国士兵同一架履带式的运输车在立陶宛白罗斯边境附近的帕布拉德举行演习的时候失踪。随后立陶宛同美军合作在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搜救，今日证实发现四名美军遇难。根据美国驻立陶宛大使馆说，四名美国士兵是立陶宛军警在白罗斯边境附近发现他们的遗体。美国陆军欧洲暨非洲司令部发表声明确认，四个人当时正在帕布拉德附近训练场所进行预定的战术训练，并强调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将会即时公布。有一种消息说，装甲回收车是在演习中沉入沼泽，不过亦都有消息说，因为案件仍然在调查之中，美军士兵身亡可能不简单，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同军营联系呢？网友有很多观点，有人认为帕布拉德是北约和美军的训练地点，那边确实有沼泽，但是他们为什么会离开他们的车呢？是一个疑点。还有人说，是不是被人暗中消灭啊？这件事有点大，川普会忍吗？亦都有人说，俄罗斯没那么傻，故意做这些事，估计是伊朗或者是中共做的，目的是分化矛盾。各位观众，你觉得这四名美国士兵的身亡是意外呢，抑或是有人故意所为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白宫息怒，聊天群组泄密风波现在正在发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亦都承认错误，将一名记者加入到军事对话群组入面，并且表示自己会为这件事件负起全责。但是同时他亦都暗示这一宗事件另有隐情。与此同时，马斯克将会参与调查。在昨日3月25号，华尔兹在接受霍士新闻英格拉汉姆采访的时候说，自己会负起全责，因为是他自己建的群组，这个亦都是事件发生之后华尔兹首次作出的回应。但是他亦都讲出了一些细节。华尔兹说，我可以百分百地告诉你，我不识这个人，亦都没有发过短信给他，他不在我的电话里面，我只知道他的名声很差，我知道他痛恨川普总统，但是我没有传讯息给他，他亦都不在我的联络人之中，我们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华尔兹表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联系人显示的是一个人的名字，但实际号码就属于另外一个人，这个似乎暗示了另有隐情。华尔兹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是技术性错误，又或是蓄意行为，目前仍然在调查之中，是不是有人刻意让哥德堡进入到群组。他说，我不是阴谋论者，但是我想想，这个人曾经对总统讲大话，欺骗金星家庭，误导律师，还参与俄罗斯骗局，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但是竟然意外出现在我们的聊天群组之中，这个太离奇了。大西洋月刊总编哥德堡日前说，他在3月11号收到疑似来自华尔兹的息怒邀请请求，并被加入到一个名为胡塞武装 PC 小团体的群组。他说，这个群组中有华尔兹、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等人。在今日26号，大西洋月刊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息怒川普内阁成员的名单以及聊天记录的完整内容。目前事件仍然在发酵之中，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财政委员会主席维登在昨日25号召开的听证会中要求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华尔兹辞职。另外，美国一个政府监督组织还起诉了国家安全领导人，指控他们使用加密信息应用程序息怒讨论军事行动之后删除了聊天记录违法。不过在25号，川普表示华尔兹不会因此被解雇，川普承诺将会调查这件事件，不过强调简讯中没有机密信息。川普说，这宗息怒事件是政府运作以来遇到的唯一的一个小插曲， 结果证明这个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表示华尔兹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亦都支持华尔兹和他的团队。白宫发言人莱维德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表示，群组中并没有讨论任何作战计划，亦都没有传递任何机密资料。他强调极端分子已经被击毙，这个才是总统最重视的事。值得关注的是，刚刚阻止川普驱逐委内瑞拉黑帮分子的法官博斯伯格被指派负责处理涉及维尔兹和其他安全官员的息怒聊天的诉讼案，而这个法官也因为保护黑帮分子挑战川普行政令，正在引发美国人的关注。目前维尔兹宣布他和马斯克进行了交谈，马斯克可能会帮助查清真相，已经安排最优秀的技术团队调查哥德堡是怎样进入聊天群组的。Signal 是一款端对端的加密通讯软件，是美国记者和政府官员经常用的加密信息服务，但是政府官员是不是可以用呢？昨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科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期间就授权使用 Signal 作为政府通讯工具，这个符合总统档案管理要求，而这个做法亦都延续到川普政府。各位观众，你觉得华尔兹会不会因为这件事件辞职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在3月25号，美国联邦卫生官员宣布将会从全美各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和其他健康机构收回总计114亿美元未用的疫情相关资金，而马斯克的裁员大刀已经斩向财政部，上万员工或者是成为新的目标。不过中国神秘公司正在招募被解雇的美国雇员，引起关注。美国卫生服务部表示，疫情已经结束，不应该继续浪费数十亿纳税人的资金。美国疾控中心从25号开始发送终止的通知，预计在30日之后启动资金回收程序。卫生服务部发言人尼克森表示，这114亿美元是还未用的剩余款项。另外，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亦都被取消了20多项与疫情相关的研究补助案。另外，彭博社报道，美国财政部正在确定最终裁员的方案，落实政府效率部 DOGE 的计划。美国财政部拥有超过10万名的员工，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包括国税局、财政服务局、铸币局和通货监理局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经表示， DOGE 计划的重点是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不会胡乱地解雇。美国政府裁员，中共有所行动。路透社报道说，中共的秘密网络正在招揽最近在川普裁员计划中失去工作的联邦雇员。一家中国科技公司营运的四家子公司最近一直试图招聘被裁员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这些子公司网站运行在同一个 IP 上，而且所留的电话、地址等都是虚假的。但是当外界追踪这些公司提供的电话和地址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信息不是无效就是极度可疑。领英的截图显示，一家公司招聘信息上写着，为最近被解雇的美国政府雇员提供就业机会，寻找的是具有专案管理、研究、技术、通讯和政策分析等背景的人才。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高层分析师说，这个活动遵循了以前中共情报行动使用的既定技术，这些网络试图吸引的对象是以前的联邦政府雇员和 AI 的研究人员。联邦调查局就警告说，中共情报人员可能假扮智库、学术机构和招聘公司，瞄准现任、前任和未来的美国政府员工，而中共特工过去就曾经用过类似的手段。川普在3月25号签署维护与保护美国选举诚信的行政命令，推动联邦选举制度的重大改革。命令规定，选民登记需出示美国公民身份证明，并且所有的选票需要在选举日前送达才可以计入。命令明确确定，只是接收选举当日或者之前的实际送达的选票，不再接受只是凭邮戳为准的延期点票。这个举动 同目前全美18个州同波多黎各的做法相抵触，命令仲要求各州同联邦机构合作，查清选民名册，查办选举犯罪。如果唔遵守联邦规范，就可能会失去联邦经费支持。命令亦都禁止喺技术上使用内含条码或者系二维码作为点票依据嘅电子选票系统，要求全面改为可供选民核验嘅纸本记录系统。选举协助委员会将会负责修订相关标准同设备认证规范。这个命令仲撤销咗拜登政府喺2021年签署嘅鼓励联邦机构协助推动选民登记。川普批评这个举动将政府部门变成民主党的选民动员中心，违背了行政中立的原则。川普在签署的时候表示，我们将回归纸本选票、当日投票和公民身份验证，这些原则简单、清晰、必要。不过这项命令也都会引发法律和反对人士的反弹。依据美国宪法，联邦选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属于各州的权限。宪法学者贾斯丁·莱维特指出，虽然联邦可以提供资金和技术协助，但是如果借着行政令干预州级的选务，恐怕会触及宪政争议。但亦都有观点认为，川普改的这些本来就是一般国家采用的办法，亦都是美国在疫情之前采用的方法。公民才能够投票，选举日结算选票，用纸的选票，认为提供反对意见者完全是双标，而共和党人普遍表示支持，认为这个是捍卫选举诚信的重要一步。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跟着下来请收听两岸三地。
美首次证实中南海内乱，习近平能够翻身吗？专家说美军唯一无法介入台海是这个。三大陆配偶网络红人郑小薇旧影片被发掘。俄罗斯攻击无人机使用中国天线。律师卢思慧被禁锢半年，家属绝望呼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华盛顿时报25号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认为美军两个最高级领导人中一人已经出事。中共政治斗争经常利用海外媒体放风，这个进一步证实何卫东出事的消息，中南海和台海的局势因为这样再成焦点。华盛顿时报说，两位国防官员透露，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经被习近平整肃，这个是第一次有美国的国防官员证实中共高层出事消息。其中一位国防官员说，习近平不信任手下官员，担心他们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坚定性。另一位官员说，何卫东被解职是因为中共中央军委高层权力动态异常，何卫东没有给习近平足够的政治支持，因为这样受到怀疑。中共内部似乎围绕何卫东出现大规模整肃。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透露，军队内斗极为惨烈，东区战区司令员林向阳、火箭军司令员黄厚斌及原南部战区司令员黄寿斌都被拉。原中国媒体人赵兰健亦说，共军已经有百几军级以上官员被处理，而且22号黄厚斌在办公室当场被拉，是整肃的重大升级。目前有两种猜想，一是习近平大权在握，他是不断地清洗军中异己；另一种猜想是习近平的军权不断被削弱后，反习派是开始集中清洗习家军。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支持习近平失去军权的讲法，他解释说，黄厚斌和林向阳被拉并不是孤立的案件，和苗华安、何卫东被拉是捆绑在一起的，包括武警司令黄春宁被拉，其实都折射出一个相同的方向， 就是习近平掌控军权的整套班底被一网打尽，被彻底摧毁，毫无疑问是反习派在对习近平动手。唐正远认为，假如习近平得了史太林综合症，对边个都不信任，那他亦都应该先攻下非习派人马。但现在张又侠、李乔明等不属于习嫡系的人都安然无恙，反而在短时间内针对习家军出现大清洗，共军大整肃，亦都令人关注台海。蔡慎坤说，林向阳被拉的原因就是泄漏对台战争计划。华盛顿时报亦都提出，习近平整肃军队是在2027年时机到来之前进一步为台海战争做准备。确实共军最近的大规模清洗多数同涉台部队有关，不过唐正远认为这个只是巧合。他说，在我看来，并不是说中共高层或者说是反习派针对着对台作战的这部分去清洗，他其实主要重点是拘捕习近平的心腹将领，因为习近平这几年全力以赴布置武力攻台，所以他将重要的亲信和心腹几乎全部布置在对台作战的第一线，这些重要的部门和重要的军兵种，亦就是对习近平亲信的大清洗，必然涉及到的就是这些部门。这场清洗就是直指习近平的亲信。习近平还能不能够翻身？唐正远分析说，习近平无乜可能有这种翻身的机会重新掌握军权，甚至不久的将来会被党内以身体健康或者其他的名义直接逼他落台，都是有可能的。时事评论员邢天恒讲到，史太林曾经发动大清洗，但历史学家认为苏共内部的反史太林派或外部势力利用这个机会策划了反间计，令史太林错误清洗了自己，包括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等。邢天恒说，不排除现在中南海发生类似的事，张又侠用反间计借习近平自己的手清除习近平的势力。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由表面上看，习近平拿下苗华，现在何卫东、林向阳、王厚斌还有他们周围的这些人不断落马，但是你看习近平又若无其事，似乎他又没有实际权力，他在军中、在高层参加会议，包括他身边的人黄小红、蔡其仲都在这里，所以亦就是有些人解读他没有失去权力的一个原因。而我觉得如果习近平是中了反间计的话，这个就很容易解释，因为在习近平自己看来，是他在主导一切，他在清除这些对他不忠的人，当然不是说他自己一定要自己亲自处理，就是军中有人在帮他。是谁呢？就是张又侠。解读来看，是张又侠在清除习近平的人马，是军中的人马。据网上传出消息，何卫东在3月21号离开301医院，被移送到某个指定地点接受调查。在这个之后三日就传出林向阳被拉的消息，事件的进展非常快，中共内斗似乎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这一场决生死的斗争会为中共政权造成什么冲击，值得关注。最近确实很多人都在讨论台海战争，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共军已经做好准备，可能在不使用武力之下用封锁来攻下台湾。不知大家在这方面的看法怎样，欢迎你留言发表意见。针对外界忧虑，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25号表示，封锁就是准战争行为，国防部已经计划好应付方式。华尔街日报称，中共可能用切断台湾和外界的联系，迫使台湾屈服。由军事演习中可以提出共军的具体步骤。顾立雄在立法院外接受媒体询问时说， 国际上定义的封锁就是准战争行为，所以台湾军队在各种防卫作战计划中都有计划，但细节不适宜对外公布。辜立雄仲说，中方一旦这样做，对全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以我们现在讲，贸易量在印太地区超过 50%， 对全球繁荣稳定都会造成巨大的冲突。我想国际社会不可能对这样的所谓封锁的行动坐视不理。远景基金会25日举办台湾防卫政策座谈会，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在会上亦都讲到这件事。据中央广播电台报道，胡振东说，中共的军机军舰目前对台湾的侵犯骚扰其实没有军事价值，只是吓人，因为如果真的开战，台湾不可能准许他们接近周边，战争时期共军机舰咁靠近的话就会被攻击。胡振东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曾经说，美国有信心突破中共封锁，美国不会被中共成功。胡振东说，两岸相隔台湾海峡，中共如果要速战速决，所有动作都会被美军掌握。他进一步讲到，中共侵略台湾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利用第五中队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基础设施，在美军来之前推出代表投降。胡振东表示，这个是美军唯一无法介入的情况。台湾三个大陆配偶网络红人因为鼓吹武力统一台湾被废止居留许可，限期离境，分别是亚亚、小薇和欣怡。目前似乎只是剩下小薇仲留在台湾，她过去的直播影片再次引起讨论。小薇在移民署裁决后曾经和欣怡连线直播，仲说她们和亚亚三个人可以一起买机票回祖国。冇想到亚亚25日晚间突然乘搭飞机离开台湾飞往福州。反共网络行人八炯24日在影片中透露，欣怡亦都已经从桃园搭机回上海，目前就剩低小薇冇下文。小薇名下的抖音账号台湾省夫妇三个细路一直冇更新。不过小薇过去的一段直播这两天重新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疯传。小薇在影片中说，自己就是贵州大山入面长大的，嫁到台湾就是为了钱。她说，我只有嫁给我老公，将我老公当成是一个踏脚石。我在台湾我赚够钱了，我将台湾的钱带回大山去，我说你敢将我怎样。小薇说，自己嫁到台湾之后，2019年回中国，2024年10月8日才又回台湾。她在中国期间用了差不多60万人民币，于是就问老公说，你一直由台湾借钱给我，我在大陆做这个亦失败，做那个亦失败，你为什么还一直要借钱给我？如果我今天不给钱你使，你还会留在这个家吗？一针见血。我老公讲得好啱，如果我老公今日唔俾我钱，我确实唔会喺呢个家庭啦。亦有人发现小薇被移民署限期离境之后，喺直播中话：我喺大陆，我再嫁人，我再生细路，细路冇咗仲可以再生，你哋为难唔到我。如果五年之内我老公唔要我啦，同我离婚啦，我就喺大陆嫁人。网友咁先至发现，原来小薇根本唔在意台湾嘅家人。乌克兰表示，越嚟越多嘅俄罗斯萨德无人机装上中国天线，嚟对抗乌克兰嘅电子战。乌克兰空军话，几乎因为咁，唯有大幅增加干扰器数量。据商业内幕杂志25日报道，这种天线叫做控制接收模式天线，属于先进系统，在电子战中国练。乌克兰干扰器会将假的 GPS 信号发给俄军无人机，令到无人机偏离航线，这种天线就是帮助无人机防御这种信号干扰。乌克兰最初在1月报告说， 在萨德无人机上发现了中国生产的天线。当时泽连斯基的顾问弗拉修克表示，这些天线可能原本是用于农业用途，但乌克兰知名无线电技术专家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表示，这个月发现的一架萨德无人机搭载了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中国抗干扰装置。他发布的一张相片显示一个圆盘上有多达16个信号处理单元，相比之下一月份发现天线上只有8个信号处理单元。西方制裁号称要切断俄罗斯武器开发所需要的关键电子组件供应，但中国制天线就出现在俄罗斯攻击无人机上，这个值得关注。人权律师卢思慧被羁押到而家，案件冇进展。佢嘅妻子张春晓25号接受自由亚洲访问时表示，已经感受到嚟自各方前所未有嘅压力同绝望。卢思慧有好多长期病，张春晓非常担心。卢思慧曾经代理12港人案、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案等政治敏感案件，他在2021年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并受到持续监视。2023年7月，卢思慧尝试由卢哥前往美国避难时，被卢哥警方拘留并被遣返回中国。知情人士透露，卢思慧回国后遭受长时间审讯，家属同律师被剥夺探视权，外界根本不知道卢思慧目前的情况和羁押环境。张春晓说，丈夫到目前为止累计被禁锢9个月，法院多次承诺开庭，但到而家没有提出具体日期，代理律师多次沟通亦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张春晓说，他眼见很多中国人权律师身陷困境，就好像陷入解决不到的司法迷宫。他质问，这种人间惨剧真的没办法停止吗？必须一再上演吗？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同样是钟佩雅雅回国申冤，库察被判无事。越南减美国货关税，开放声年回应川普。金正恩最快五月见普京，离开平壤压力大。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由中国嫁去台湾的国埠新娘，中国配偶网红雅雅刘振雅鼓吹武力统一台湾，被取消在台湾的依亲居留许可。25号晚由台北松山机场搭飞机返中国，但是中共国台办26号就宣布，同样是中国配偶国埠新郎的八旗文化总编辑副策原名李延鹤，因为煽动分裂国家罪被上海法院判刑3年。而政治工作者周谦就问帮雅雅护航的人会不会为副策讲句说话。雅雅星期二晚由松山机场搭飞机返中国之前，在台湾开记者会，回国之后还有大陆的国台办接送，但是就有部分台湾网友认为惩罚太重。学界的中研院院士陈培哲等75位学者星期三还发声明声援雅雅。雅雅回到中国之后，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在记者会作出报复性宣布，上海市法院今年2月17号一审已经判李延鹤有罪，而当事人已经伏法认罪，而且在法定上诉期内没有提出上诉，相关的判决已经生效。陈斌华说，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李延鹤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周显星期三就在面书发文表示，负责因为台湾的言论自由被言论不自由的中国判刑。周显问，负责亦都是中配那些出来帮雅雅护航的人，你们会不会为负责讲句说话呢？八旗文化总编辑负责李鹤然在台湾多年，有满族血统，亦都是中国籍配偶，已经取得台湾身份证。 但是为了申请台湾公民身份，2023年3月到中国注销户籍的时候失踪，怀疑被中共国安秘密拘捕。同年4月，国台办表示负责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正在接受调查。他主要被捕的原因是八旗文化出版很多违背中共史观和与中共意识形态分歧的书籍，被中共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犯罪。但是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共政权并没有任何公开调查、公开征讯、公开起诉迹象，甚至连一审宣判了也都查不到判决书，更加不确定服原刑他能不能够回家。两岸对人民的态度这么不同，雅雅已经被送回家了，而大陆人民，那是不是你们接受的政权呢？4月2号美国全面对等关税实施之前，越南宣布将会下调多项美国入口商品的关税，包括液化天然气和汽车等，同时批准 SpaceX 旗下的星链卫星网络服务进入市场。根据越南财政部税负政策司司长阮国雄星期二晚发表的声明指出，新一轮关税调整内容包括将美国液化天然气入口关税由 5% 减到 2%，汽车入口税由原本介乎 45% 至 64% 之间下调到 32%， 而月纯关税就由 10% 减到 5%。 阮国雄表示，削减关税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越南和他的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他补充说，即使美越两国已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双方还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阮国雄补充说，取消美国越远入口税，同时降低鸡髀、杏仁、苹果、车厘子和木制品等其他美国入口商品的关税，同时表示在公布之后立即生效。据越南政府星期三在官方网站公告，正式批准 SpaceX 公司在越南试点经营它的星链卫星网络服务。有分析人士认为，越南准许 SpaceX 等美国企业进入市场，亦都是试图缓和美方贸易压力的策略之一。2024年，越南对美国贸易顺差超过1230亿美元。白宫表示，川普预计将会在4月2号针对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不过，川普星期一暗示部分国家可能获得豁免，表现出关税政策可能比原先预期的更有弹性。南韩媒体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被指好可能在5月出访俄罗斯，目前双方正就访问地点选在莫斯科抑或海参崴进行最后的协商。南韩朝鲜日报中文版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4号回应金正恩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80周年阅兵可能性的时候表示，金正恩已经收到访问俄罗斯的邀请信，正透过外交渠道协商。2024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平壤嗰阵，就邀请金正恩到莫斯科访问。上星期，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会见金正恩的时候说，今年有5月的胜利日80周年等，将会是双边活动和交流丰富多彩的一年。报道引述俄罗斯媒体指出，内部消息人士透露，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定在5月初，去莫斯科比较困难，因为金正恩对长时间离开平壤感到有负担。普京和金正恩可能在5月3号至5号在海参崴会面。金正恩2019年4月访问海参崴，2023年9月访问俄罗斯东方太空发射场，两次都乘坐专用防弹列车。平壤和莫斯科之间没有直航，如果想搭飞机，就需要好像2018年北韩和美国在新加坡举行高峰会的时候一样，由第三国借用专机。如果坐火车由平壤前往莫斯科，就需要至少6日以上的时间。2001年7月至8月，金正恩乘坐防弹列车，以24日23晚的行程访问过莫斯科。另外，金正恩 不能够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胜利节的原因，还因为胜利节会是多国元首齐聚的多边外交舞台，而金正恩执政到现在还未有过多边外交经历。
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